弟兄姐妹们，上午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 UCBC 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开始有一点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主啊，这样子一个名分，这样的一种福气，值得我们一生去思考。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诵读了你的话，恳求你用你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来光照我们，恩膏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让我们的心和你的心更加的契合，更加的相连。我们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6章27到36节。这段经文中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一种人，爱我们的仇敌。仇敌我们都知道，是对我们有一些敌意的人。那么什么是爱我们的仇敌呢？这种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仇敌呢？我们又从哪里得到动力去爱我们的仇敌呢？我会结合这三个问题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什么是爱仇敌？我们怎样爱仇敌？我们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爱仇敌，先需要爱我一下，帮我把这个遥控调好。好，什么是爱仇敌？耶稣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要明白耶稣的意思，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点点希腊文的一个背景。我们在中文里面也好，在英文里面也好，我们说到爱的时候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我们对父母也可以说爱，对情侣之间、夫妻之间也可以说爱，对孩子之间、朋友之间也可以说爱。所以在中文中、英文中，爱会表达多种情感，但是在希腊文中他们比较特殊，他们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不同的情感，不同的爱。我们常见的呢有四个字表达四种不同的爱，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第一个这个词叫做 storge， 它是表达父母之间的爱，这种亲情，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情。第二种是 eros， 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浪漫的爱。第三种表达是 philia， 表达朋友和兄弟之间的这种情谊。那耶稣讲的爱是第四个字 agape， 所以他用的这种爱这个字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字，他表达的这个 agape 表达的是一种善意，对待对方的，为了对方的益处所要表达的一种善意。说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他讲的不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情侣之间的爱，是一种 agape 的爱，一种无条件为了对方的益处做考虑的爱。前三种爱我们都体会过，我们都很自然，但是第四种爱却是一种超然的爱，是一种无私舍己的爱，利他的爱。所以耶稣要求我们爱仇敌，不是要求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见他了就开始想了。耶稣要求我们爱仇敌，不是说哦一见面好像马上要过情人节一样特别的开心。耶稣要求我们爱仇敌不是这样的一种情感，而是我们懂得去善待我们的仇敌。这比较少的是一种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决心，一种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去做这件事情，这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善待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还有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从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可以很形象的来说明这种爱。大家可能都认得这个人， 大家应该都认得这个人，这个老嬷嬷啊，特蕾莎修女。她刚开始到印度服侍的时候，她辞去了校长的职位，然后到了印度的贫民窟中间去服侍。她看到那个贫民窟中间很多的小孩子没有最基本的食物、药品，还有也不懂得读书识字，所以他在给他们送了一些基本的食物和药品之后，他就开始教这些孩子们，十几岁的孩子们，教他们读书写字。没有教室，就在一个大树底下教他们。刚开始给他们讲故事，后来的话就他们拿树枝来写字。孩子们很有兴趣，过了几天就有四五十个孩子围在大树底下听特蕾莎修女给他们讲故事。但是人一多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一天他正在上课的时候，有一群男人就冲过来了，围住特蕾莎修女说，这个欧洲来的女人到底要干什么？她究竟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有其他的旁边有人说，她在教这些小孩子们认识基督教的上帝，她想改变他们的信仰。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曾经得到过特蕾莎修女的帮助，她知道特蕾莎修女是真正的爱这些人，所以她就赶紧解释道，不，她不是要改变孩子的信仰，她只是教孩子们读书写字，让他们以后有希望有盼望。这些男人们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们说，不，这个女人就是要偷走孩子的灵魂。领头的那个男人就拔出一把刀来，走到特蕾莎修女面前说，滚，从这里滚出去。特蕾莎修女她就走了。但过了几天之后，印度的官员他要来清理贫民窟外面的这个垃圾场，但当地人就死活不让，因为他们所有的用品甚至包括他们一部分食物都是要从垃圾场里面来，就双方的关系就变得很紧张。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了特蕾莎修女，修女就赶紧冲了过来，谢谢，赶紧冲了过来。然后他向这些官员们来解释，后来官员看在特蕾莎修女的面子上，没有清理这个垃圾场，官员们就走了。这些人特别的高兴，就欢呼起来，他们就冲到特蕾莎修女面前来感谢她。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就跪在了特蕾莎修女面前，就是曾经向他拔出刀子的这个男人。他说，修女，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求你原谅我。这个时候修女就摸一摸他的头说，你不用道歉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特蕾莎修女身上表现的就是这种爱仇敌的爱，当别人对你有恶意的时候，有误解，有侮辱，有威胁的时候，没有放在心上，考虑的还是对方的好处。这种无私的爱，让别人得益处的爱，就是耶稣所教导的这种阿加佩的爱，上帝对人的爱。耶稣也让我们学习这样子来善待别人，这样子来爱别人。所以耶稣说我们要爱仇敌，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爱。那么我们怎样爱我们的仇敌呢？在第27到30节，耶稣说了三个层次，举了四个例子。这三个层次是：恨你们的要对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三个层次涉及到我们可能会面对的来自三方面的敌意和伤害。恨，第一个层次，恨是情感方面，别人的心里面有可能对我们存的敌意。咒诅是话语方面，别人口里面所说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攻击和伤害。凌辱是行为方面，我们可能会面临别人行为上的一些伤害。这三种伤害耶稣自己都经历过，他也教导我们，我们也可能会遇到。那我们怎样回应呢？耶稣说， 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有针对性的回应。有人心里面恨你，他心里面对你充满了恶意，你怎么办？是不是你心里面燃起更大的火，想把它吞吃掉呢？耶稣说不是，要以善意来待他，你要善待他，对他好。有人嘴巴里面咒诅你，你用嘴巴来祝福他；有人用行为上来凌辱你，你呢，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你不要做这个人的影子，你不要做这个人投出来的影子，他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他。你要学习像耶稣一样，用善良来对待罪恶，用光明来对待黑暗。接着耶稣就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举了四个例子，这个四个例子都不能按照字面的解释来理解。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的说，他说如果基督徒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去做的话，很快这个世界上会产生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一群圣洁的乞丐，一无所有；另外一群人是富足的强盗和小偷，每天无所事事，就抢基督徒的东西。这不是耶稣的目的，耶稣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产生这两种人，圣洁的乞丐，所有东西都被别人抢了，另外一个是无所事事的小偷。耶稣的目的是为了让跟随他的人学会放弃对别人的仇恨和报复，学习慷慨无私和善意来对待别人。他举了四个的例子，第一个例子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第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什么反应。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一句话，我就差点动摇不做基督徒了。因为如果耶稣说有人打你的这边的脸，你打他那边的脸，他打你一下，你打他两下，我觉得很对。但耶稣这样子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有他打，我就觉得很难接受。后来看马太福音5:39，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边的脸，连左边的脸也由他打。这到底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的那个经文可能会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地方的经文，打你右脸，连左脸由他打。说到这的时候，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有人怎样打你的右脸，连左脸由他打。但我一个人呢掩饰不了，我想请一个弟兄来帮忙一下。好，天津的帮忙一下。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由他打。啊，你让他打我吧，他个子更高一点。我们看看，大家看看，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我们知道一般的人我们都会用右手抓东西，也会用手来打人。那么我们俩面对面站的时候，请问天君如果伸出他的右手，他打的是我的哪个脸？好，谢谢你这么配合。他打的是我的左脸，对不对？但耶稣为什么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呢？天君用右手怎样打我的右脸呢？啊，对，他需要用，不是用手掌来打，是用手背来打。完了，谢谢。所以他需要用手背，右手的手背来打我的右脸。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都知道打人不打脸，因为打脸的话不仅仅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羞辱。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间，同样是这样，打脸的话表示羞辱。但是如果我想加倍的羞辱这个人怎么办？我如果用右手打他的右脸，打他的左脸，右手来打他表示羞辱他，但是我想加倍的羞辱他的时候，给他更大的羞辱的时候，我就用手背来打他。用手背来打他表示对他更大的羞辱。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不是真的有人打你的时候你就转过来给他打，而是有人故意羞辱你的时候，故意侮辱你的时候，你不要伸出拳头，而是要你要用更大的爱和善良去饶恕他。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被人打脸了，但是我们也现在还是免不了会面临别人的一些侮辱嘲笑，是拒绝。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叔叔在聊天，那个叔叔刚信主大概两年，他说我现在终于有勇气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来说我是基督徒了，发一些关于圣经和教会的东西了。我说哦，是吗？以前的时候不敢，因为不好意思，他知道他一发，他很多以前的朋友都会来嘲笑他，都会来就是看不起他。但是他说现在我敢了，因为我越来越体会到上帝真的很好，所以我也不怕他们的羞辱。我听了这个就很开心，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例子，有人羞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大的爱饶恕来对待他。第二个例子，耶稣说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犹太人通常穿两件衣服，一件外衣，一件里衣。我给大家找了一张照片，类似的照片，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这个雕像上的女士，她穿一件里衣，穿一件外衣。当时的穷人，犹太人的穷人中间，他有大概有两件或者三件里衣，但外衣呢只有一件，白天当袍子披着，晚上当被子盖着。所以在出埃及记的22章25到27节那里规定，你不能够拿别人的外衣，天黑之前要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会更清楚一些。Sorry, 我给漏掉了，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在出埃及记的22章25到27节那里说，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那个地方就规定，如果你拿别人的外衣当盖头的话，当当头的话，天黑之前要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晚上睡觉要盖。所以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拿了你，拿了属于你的东西，你要学习甘心吃亏，要恩待那些让你吃亏的人。这是这一节这句话的意思。那第三个例子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求你的就给他。我们知道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们玩手机打游戏很厉害。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正好来到教会，他读圣经读到这一节，说有求你的就给他了，回家就对你说，妈妈，我要玩手机，今天不想上学了，我想在家打游戏。你说不行，说妈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不听耶稣的话呢？耶稣不是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吗？你给不给？他求你了，你要不要给？不给。为什么？因为这里所说的有求你的就给他，这里的求是一个合理的需求。当一个有合理需求的人他求你的时候，你要给他。所以你给的时候不能盲目，你要考虑到你给的这个东西会对这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给了他，让他变得更加懒惰、败坏、贪婪，那就不能给，因为你给他东西带来的不是帮助，而是伤害。所以这是第三个例子，有求你的就给他。第四个例子，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这是对第二个例子的扩展，意思基本一样。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很能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爱伤害我们的人，怎样说有人夺了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再要回来。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一本小说，现在也拍成了电影，叫做《悲惨世界》。里面讲到两个人物，让瓦让和一个主教。这个让瓦让他因为肚子饿去偷了面包，结果被判刑，进入监狱，待了好几年。他从监狱里面释放以后，他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就开始产生一种仇恨，他还开始怨恨社会，仇恨社会。他出来之后没有地方住，去到谁的家里面谁都不接待他。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说，哎，你试试敲敲那个门，敲敲那个主教的门。他就过去敲门了，敲门那个主教就给他开了门，就接待让瓦让，而且晚上的时候拿出他最好的银餐具，一套银餐具来接待他。让瓦让对此印象特别的深刻，他深刻的不是主教对他的爱，而是这条餐具多么值钱。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早早的起来，把这套银餐具都卷走了，逃了。在街上不巧遇到了警察，警察一看这个人就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然后就警察就一看他，哎，看他包里面背着一套银餐具，说肯定是偷的。从哪里来的？他说从主教那里，他昨天在主教那里住。警察就把让瓦让和这一堆餐具带到了主教面前。带到主教面前，警察就说，主教先生，我发现这个人偷了您一套银餐具，您检查一下是不是您的，有没有少。让瓦让很害怕，躲在角落不敢抬头，做贼心虚。这个时候主教看了看让瓦让，然后抬头对警察说，看看警察，然后对让瓦让说，朋友，你走得太匆忙了，这是我送给你的，你却落下了两个杯子没有带走。所以对他的警察说，哦，这不是他偷的，这是我送给他的，你还有两个杯子没有带走呢，你进来，我要把另外两个杯子拿给你。他这样的一说，让让瓦让心里面特别的震惊，他没有想到这个主教会这样子来爱他，所以从此他就改过自新，最后成为一个市长。所以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讲了这三种情况，我们会面临别人，我们心里面也好，言语上也好，行为上也好，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们在各种的情况里面面对到有一些人对我们各种各样敌意的时候，我们按照耶稣的话愿意学习爱我们的仇敌。但是当我们在愿意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压线，就像这个车一样，要在自己的车道上面走，不要压线，也不能压左边的线，也不能压右边的线，这样车子才能够在车道中间来走。同样这一段经文也有两条线来限制我们，左边这条线，也就是说耶稣这些话，耶稣讲我们要爱仇敌的时候，他讲到这四个例子的时候，他突然说你，之前他说你们，但他讲到四个例子的时候他说你，所以耶稣有些话只能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但是如果有人打你的脸，你要把那边的脸给他打。大家注意，耶稣这里说的是你，是我们个人。耶稣这里不是说的不是有人打你弟兄的脸你要由他打，耶稣说的不是有人打你姐妹的脸，打你妻子的脸，打你丈夫的脸，打你孩子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耶稣不是说有人夺你弟兄姐妹的东西你就不用再要回来，不是的。耶稣要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懂得以善去报恶，以德去报怨，但是不是让我们变得没有公义了。当我们周围的人面对 面临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变得麻木了。不是的，耶稣还是叫我们要懂得行公义、好怜悯，来解救和保护我们周围的人。这样的话只能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是左边这条线。右边一条线呢，是当我们愿意学习爱仇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爱仇敌不是一步到位，我们不会一下子就做到，会经历一个过程。所以对自己要有一些耐心，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去遵行耶稣的话？有没有一些人对你造成过一些伤害？如果没有的话，你太蒙福了。当我自己，我回想我的一些经历中，如果有人对我有一些伤害，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想要按耶稣的话去做，我第一反应不是说啊，我一下子就做到了，第一反应是我根本就不想想起这个人，我不想想起这个人。慢慢慢慢的，我心里面放松一些，我愿意为他祷告，我可以为他祷告。慢慢慢慢慢的，我心里面变成平静。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愿意真的愿意想要去爱这个仇敌的时候，我们不会一步到位，我们会经历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留一定的空间，给自己留一定的时间。因为任何一个人面对别人嘴里面说出的话，心里面的敌意，我们都不可能会一笑了之，云淡风轻，然后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实的经历是我们也会情感上经历一些波动，我们也会翻江倒海，也会忍不住想要说伤害他的话，做伤害他的事情，以牙还牙，以解心头之气。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这种情感的波动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习带到神面前，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靠着神的恩典学习真正的饶恕和爱，而不是强迫自己假装去爱去饶恕。这是右边的这条线。所以左边的这条线是知道这只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不能应用在周围的人身上。第二条就是说，我们即便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自己有一定的时间，对自己有一定的耐心。接着第31节，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就怎样待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根据同理心来做事。刚才我说过，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伤害，别人的敌意。那现在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有谁没有伤害过别人呢？有谁没有对别人说过伤害的话，做过伤害甚至是侮辱不尊重的事呢？有吗？很难，很难有。但是我们可以舍身出去想一想，当我去恨别人的时候，我是期待对方也恨我吗？当我说话伤人的时候，我也期待听到对方也出口伤人吗？当我不尊重别人的时候，我也盼望对方也不尊重我吗？也羞辱我吗？不是。当我伤害别人的时候，我说话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不尊重别人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所期待的还是对方能够对我心存善意。虽然我喜欢说苦毒的话，但我不喜欢听苦毒的话。虽然我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的羞辱人，但是我却很不喜欢别人不尊重我、羞辱我。所以耶稣说，我们根据我们的同理心来做事情。OK，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就怎样待人。既然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希望别人能够善待你，然后反过来，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先学习善待别人。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 你帮帮我下翻吧。那么我们怎么做到呢？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六节，耶稣告诉我们这么做的动力。耶稣说，连罪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对人，你们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你们若借给人，指望如数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人，指望如数收回。所以耶稣知道，耶稣承认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爱，但是他希望我们的爱能够被，不是被别人所驱使，而是被上帝的爱所驱使。第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大了。爱仇敌，善待他们，借给他们，不指望偿还，这样做看起来非常的吃亏。去爱仇敌，善待对我们有恶意的人，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这样子做看起来很吃亏。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稍微一评一算就知道，这是一件很亏本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对方得不到什么。但是对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说，不仅仅是有理智，对一个有信心的来说，他就知道神会赏赐他。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他从对方那里得不到什么，他看起来吃了亏，但是神会赏赐他。神对顺服他的人是慷慨的，是有大赏赐的。这是我们爱仇敌的动力之一。接着耶稣说，你们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神赐给我们不仅要得儿子的名分，还要得儿子的生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活出来的爱就是上帝的爱，我们就成为上帝所爱的人，我们在爱里面和他连接。所以这里说，耶稣说的，你们做就必做至高者的，耶稣不是说仆人，而是说儿子。这是一种爱的连接。最后耶稣说，我们这样子去爱仇敌的动力来自于耶稣说，因为神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神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谁是忘恩的，谁是作恶的呢？谁是忘恩的，谁是作恶的呢？肯定包括我们，肯定包括我们。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也越来越醒察到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罪恶。像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信主之后，慢慢的更多的了解圣经，慢慢的更多的在祷告上有些操练之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哇，原来我所做出来的事情，我所做出来的恶事只是冰山一角。以前我认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一样，那就好了，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我觉得如果全世界人都像我一样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慢慢当神光照我的内心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我里面所隐藏的这种恶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耶稣说，神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当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怎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平静了。原来神一直在这样子做，他一直在爱他的仇敌。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一起聚集来敬拜他，来向他祷告，来领受圣餐？因为他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他在基督里面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和他连结，成为他的使者， 也去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因为他希望人能够回转离开罪恶，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灵，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主啊，我们当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爱我们，让我们也体会到你爱的美好，也愿意学习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能够爱那些对我们有恶意的人。主啊，你知道这样子做不容易，这样子做很艰难，这样子做我们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爱心上成长，越来越像你的儿女。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